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马拉基书，也是马拉基书最后的一讲。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旧约圣经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在撒加利亚书的后面，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找到。我最后一次讲到马拉基书，那是讲解马拉基书第四章的经文。在希伯来圣经中并没有这第四章，它是附在第三章的末了。但我们中文圣经根据英文圣经把这六节的经文归在第四章里面。第四章预言到耶和华的日子，又讲到公义的日头。第一节就很生动地描绘出大灾难期的情景。下面让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看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一节。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作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经文说那日临近，那日就是指的耶和华的日子，势如烧作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换句话说，他们要一概被毁灭。在启示录里，我们看到世界四分之一的人要被消灭，那是记载在启示录第六章第八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又说，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圣经并没有说得救的人死亡就完全消失，圣经乃是说，不管你得救或失丧，你在死了之后，身体要进入坟墓里，你的灵和魂就进入永恒里，或是上天堂，或是下地狱。这一节的经文说，没有得救的人在大灾难期要被审判，然后从地上被除灭。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的经文，请你看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旧约中公义的日头就是新约中的明亮晨星，不过新约从没有称基督为公义的日头，他在旧约里也没有被称为明亮晨星。等一下我们要仔细地讲解这一节的经文。好，接下去我们先来读马拉基书第四章 第三节的经文，请你看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三节，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马拉基的预言之后，有一段时间对以色列民来说是空白的，神在那一段时间没有向他们说话。然后400年之后，另外一位撒加利亚出现，他在圣殿侍奉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预言施洗约翰的出生，那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到第25节的经文里。400年的寂静要结束，同时以色列民要纪念摩西的律法，那将是他们的生命，对他们来说就是神的话，他们是在摩西律法的系统之下的。接下去我们读马拉基书第四章第5节的经文，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启示录预言在末日要有两位见证人显现，那是在启示录第11章第3节到12节说到这两位见证人。我敢肯定其中一位是以利亚，而另外一位我就不敢确定。在正统的犹太家庭里，在逾越节宴席上，他们会放一张椅子在桌子的旁边，那一张椅子是没有人坐的，那是为要来的以利亚预备的。后来施洗约翰出现的时候，犹太人以为他是以利亚，但是他并不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施洗约翰并非以利亚，因为他为弥赛亚世人的救主开路。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约翰福音第1章第29节的话。那与宣告那要临到的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是有点不同。好，接着我们读马拉基书第4章第6节，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旧约的最后一句话是一个咒诅，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背叛了神，咒诅就临到。神说地要受到咒诅，那咒诅也一直的随着他们，那咒诅就是罪。罪是要等到主第二次来的时候才会被除去，所以今天罪仍然在人类的里面。你只要看看你的四周就知道罪仍然存在。如果你所居住的地方没有蜗牛，没有白蚂蚁，或者是其他是农作物枯萎的昆虫，那么你可能就进入了千禧年了。如果你所住的地方没有罪恶的话，你可能进入千禧年了。但我们环顾四周，就看到罪的咒诅仍然在人类的身上，也仍然在这个地球上。用这一节的经文来结束旧约，的确是很悲惨的。可是旧约一直给我们带来期望，所以我认为重点应该是放在这一章的第2节的经文上。第2节的经文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 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旧约不仅是以一个咒诅来结束，它同时也以一个盼望来结束。虽然太阳下了山，大地一片黑暗，但是将会有一个新的日子出现。我们现在正是活在罪恶的黑夜里，全世界是一片的漆黑。可是有一天，那公义的日头要上升，属灵的光要普照这大地。公义的日头就是指主耶稣基督说的。有一点我希望你留意的，在旧约里基督被称为公义的日头，在新约里他就全然不同，他是明亮的晨星。请听主耶稣在启示录第22章16节怎么说的。他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这个意思是说他是君王，他将要在地上掌王权，但他同时又是明亮的晨星。人们都很留意天空的景象，这是很有趣的事。天文学是人类所认识的最古老的科学，它像其他的科学一样，是源自迷信和玄秘，近乎神话方面的事。我们知道，天文学实际是来自占星学。你也许会说，那是在很远以前的事，那时候的人很迷信，我们今天讲求科学文明已经很进步了。你说我们进步了吗？我看并不是。今天仍然有许多的人沉迷在占星学里面，今天人们仍然观察星象。起初他们用肉眼来观察，那是出于对天上美丽景象的好奇心。然后，他们利用一些科学的工具来帮助他们更清楚地观察。现在，科学家又更进一步，用更先进的科技来研究天象。圣经也多处地提到关于天空宇宙的景象。诗篇第八篇第三节四节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回答那个问题的人竟然是天文学家，因为他可以很清楚地观看到天空的景象，并且向神献上赞美和尊荣。诗篇第19篇第1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这是创世纪第15章第5节的话。在这里旧约就以马拉基书结束，神指示人观看天象，人要是愿意仰望那就好了。马拉基又怦然一声的结束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在人类历史还没有过去之前，云幕就落下来了，黑暗笼罩着人类。但是那一幕戏还没有结束，戏中有善的角色，也有歹徒，善人并没有得胜。神说，你要留意天上，他又说， 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这里应许到有日头的出现，但公义的日头就是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他要除去一切的不义。旧约带着期望，在一方面来说，它也是世界上最令人失望的书，可是它又指向天上，预言到主耶稣基督那公义的日头的出现。用这个比喻来形容基督是很合宜的，因为他来的时候要带进一个新的日子，并且把人类罪恶的黑暗结束掉。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他的国度也要建立在地上。在旧约中被神称为日头，诗篇第84篇第一节说，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行动正直的人。以赛亚书第60章第19节说，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另外一方面，新月就带来一个认知，它以另一种不同的期望来结束。我们再看启示录第22章第16节，那里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基督不但是公义的太阳，他更是明亮的晨星。很有趣的，新月并不是以公义的日头来开始。首先，天使是向撒加利亚宣告，然后应许施洗约翰的出生，他是为弥赛亚做开路先锋的。东方的几位博士来到耶路撒冷寻访什么呢？他们说，那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这是马太福音第2章第2节的话。那不是一颗东方的星啊，如果是，他们就会到中国去。东方的几位博士所看见的那星是在西方，他们就朝那个方向走。到底那几位博士怎么会把基督的降临跟一颗星连在一起呢？在民数记那里，异教先知巴兰在东方的摩崖做了这个预言。民数记第24章17节这样的记载，那你说，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崖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星常常是与王权分开的，星也是与太阳分开的。那星预先的显示基督要降临，把他的教会从地上提去，而太阳就预先的显示基督第二次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基督升天的时候，天使对门徒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11节的话。先知撒加利亚也说过，基督的脚 比站在橄榄山上。所以那一颗星是预表他第一次降临来提去他的教会，也可以说基督整个的使命就以那一颗星来代表，而不是以公义的日头来代表。重点不是放在他的出生，而是他的死。很有趣的，主耶稣从来没有叫人纪念他的生，他说过要纪念他的死。当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他说为的是纪念我，这是路加福音第22章19节的话。那颗星代表着基督的生，也代表他的死。他不仅说明基督在何处降生，也讲出他死的原因。那颗星又告诉我们他是基督，以及他为何而降生。基督在希伯来书第10章17节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颗星指向马槽，也指向十字架。他告诉我们，基督是为背负你我的罪而上十字架的。弟兄姐妹，你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天上的众星，他们不会带给你帮助。如果你现在需要帮助，如果你想过得胜的生活，你应该来仰望基督。如果你被罪恶胜过，如果你对属灵的事物冷淡了，你要来仰望基督，要寻求他，他是你的答案。你对将来有盼望吗？那明亮的晨星是在太阳上升前出现的，现在我们正等候这明亮晨星的显现。对今天教会来说，基督就是明亮的晨星。彼得这样谈到基督，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19节的话。这里所说的天发亮，晨星出现，是指教会被提，教会随时可能被提。等教会一被提去，就是公义的日头出来的时候了。那公义的日头就是主耶稣基督。好，我们现在把全本旧约讲解完毕了，我们所盼望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再临，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但是处在新约的时代里，我们要像东方的那几位博士那样去寻访那星，我们仍然等候着天发亮，晨星在心里出现，那时候基督就要来把教会提去。好，马拉基书就在这里结束了，盼望这件书带给你许多的帮助。下面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六节的经文再读一遍。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作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下面我们来一同感恩。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在您的恩典中，在圣灵的教导之下，我们把马拉基书查考完毕了。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说你的话语何等宝贵，带给我们信心，带给我们爱心，带给我们盼望。愿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生活中天天的帮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你，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需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